各位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药物，中药的药物炮制和制剂。大家都知道中药有很多的疗效，可是它的疗效在哪里呢？炮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炮制就是药物拿来以后不是塞起来就可以使用的，而有的要经过洗，有的要经过检，把里头的灰尘弄掉，或者是把里头的毒性给去除，或者用各种方式。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本草备药》。《本草备药》是汪昂汪先生所写的。汪昂根据《本草纲目》而改编，《本草纲目》是一本非常非常大部头的书，这是明朝的李时珍所写。李时珍写的这一本《本草纲目》有1000多种药，那么他的每一个药底下的注解，或者说发明啊，药物的作用啦、甚至于药物可以组成什么样的方剂啊，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清楚。但是因为太大部头了，以至于这本书就不是一本可以随时带着参考的一本书，那么它只能够放在例如图书馆里或者自己的家里做参考。那么《本草备药》这本书呢，它就以备药型的方式而写出来，所以呢它比较简约，比较简要。那么它有300多种药物，当然假如说再加上小的药物的话，大概500多种。那么这部书里头呢，在药性总义这一个部分，药性总义这个部分呢，它有提到药物的炮制的方法。药物炮制的方法，它说凡药火制有4，就是说用火来炮制的有4种，叫断、味、炙、炒，就是用火断，或者用微的，微就是说把药物放在火上面去烤一烤，炙就是用炒的啊，用蜜呀、或用其他的各种方式去炒过，还有就是干炒，就断、味、炙、炒。火制的有4种，水制有3，用水来制造的有3种，例如浸、泡或者洗，就是用把这个药物放在水里头去浸，或者说去泡，或者是洗。那么当然除了水以外，还有酒也可以做浸、泡、洗等等的动作。水火共制，就是用水也用火的方式来制造的，有蒸的，有煮的。蒸就是隔着水来蒸，煮呢就是放在水里头来煮。酒制的啊，可以就是这刚才是讲用药物的炮制，那么现在呢，炮制有的用酒，有的用水，有的用什么各种方式来看。酒制的它可以使这个药物升提，就是往上带走，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要用一个药物，这个药物要让它走到比较上面的地方，例如头啊，或者是比较上膈啊，胸上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用酒制，酒制有升提的作用。姜制，用姜来把它给制作的话呢，姜制有温散的作用，因为姜是温的，是散的啊，是辛温而散的这种药物。那么它来制作了这个药的话呢，有这个温散的作用。盐巴来治这个药的话呢，可以使得这个药物走入肾，并且盐因为是咸的，中医学认为咸的呢能够软坚，所以呢用盐它可以走肾而且软坚。什么叫软坚呢？软坚就是把一个硬的 物质硬的一个药物把它给变软，那么再来用醋来制造的话呢，那么可以注入肝，因为醋是酸的，所以可以走入肝，并且呢醋是酸，酸就有收敛的作用，那么这种用醋制的药物那就可以走入肝，而且有收敛的效果。另外呢这个药物也可以用铜便来治，铜便就是说12岁以下的小男孩的小便，用这种东西来治这个药物的话呢，可以使这个药物的烈性除去，所以可以除烈性，而且因为尿，因为小便呢它是往下跑的，所以除烈性而且降下。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用米苷来治，米苷就是洗米水，洗米的水呢那它有润的作用，所以米苷治可以去燥性而且中和啊，可以把这个药物的燥性给去掉，就是润燥，而且呢可以中和。另外用乳制，乳就是牛奶啦或者人奶啦之类的，那么用乳制可以润枯生血，因为乳奶里面含蛋白质相当丰富，并且呢它又有润的作用，所以可以使得这个药物的枯燥给消除，也就润枯，并且呢可以生血。蜜制，蜜是甜的，就蜂蜜，蜂蜜是甜的，甜的呢它可以有甜的作用，并且呢甜的多半都可以缓这个药物的性子，所以他说蜜制甘缓，又甘又甜又缓，并且还可以益元气啊，甘缓益元。另外还有就是陈壁土，什么叫陈壁土啊？陈壁土就是古时候的人的这个房子的墙壁啊，有的是用那种泥土泥巴来糊上去做的这样子的房子墙壁，那这种墙壁的土就叫陈壁土。那陈壁土来制的话呢，来制造这个药的话，可以使这个药物借这个土气，就是借这个陈壁土，借这个土气而能够补中州，中州就是脾胃啊，就是消化系统，它可以补中州。用面果取制，假如说把这个药物用面粉啊加了水以后变成为黏黏糊糊的这种面泥，然后呢来裹住了这个药物，然后把它给放到发霉而做成了曲啊，做成了曲，那么面果曲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抑制这个药物的酷性，酷就是冷酷的酷啊，这个药物啊它的作用非常的强烈啦等等的，这样子的药物这种酷性呢能够被压制，并且呢也不要伤到上焦，也就是伤到上膈的地方。假如用黑豆甘草汤来刺这个药，来进这个药的话呢，那么可以解毒，因为黑豆甘草加在一起就能够解毒，并且可以令治中和，能够平啊，能够平，而且能够平和这个药物。用羊酥猪脂，羊酥就是羊油，猪脂就是猪油，用羊油猪油来猪油来涂了这个药物，然后呢去烧，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使得这个药物呢能够使这个药物大部分都是骨骼药物，例如虎骨啦什么这些这骨骼药类，那么它可以很容易渗入这个骨里头去，显肾骨容易脆断，能够使这个骨类药物呢能够很快的就被打碎了，是吧？去瘰者免胀，有些药物啊要去掉它的里头的瘰，例如西瓜里头的那个叫西瓜瓤子，或者什么只要是这个果实里头有那些就果肉，那果肉叫果瓤，那么去瘰者呢可以免胀，就可以除掉啊，就不会使这个药物呢让你胀肚子。另外去心者，有些药物它里头有一根心，例如莲子，例如这个什么麦冬里面都有一根心，把这个心去掉，去心者可以除烦，这些都是为了药物的特殊作用而做了炮制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炮制呢？这就是讲到这是中国医学最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大家知道现在啊有一些药物，例如 我们治肠胃有一种药物呢，它是牛胃的抽取物。这个牛胃的抽取物，这个药它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像是纤维啦，或者是这个淀粉啦之类的东西。那么这种药物呢，我们很希望它能够在肠子里面来崩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种药物呢，外头裹一层肠衣，我们称这种药称之为肠衣病。另外呢，假如说这个东西我们希望它在胃里面崩解的，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药上面呢裹一层胃衣，就胃黏膜那的分泌物叫胃衣，那样子这种呢它就会在胃里面崩解。这是现代医学用的方法。有的东西它希望它能够进入肠胃以后呢就很快的崩解，那么就用什么就用糖衣就可以了，这一类的方式。那么中国古时候它治疗这些不同的病情，他就懂得如何去炮制这个药物，并且在做药的时候，制这个药制剂的时候呢，他也用了很特殊的方法。例如做丸子就有什么水丸子或者蜜丸子或者糯米饭来把它给捣碎以后把包丸子，或者朱砂当做丸子的外衣，或者用各种方式来做这个药物的外衣。其实中国在很早以前，也就是上千年之前，就已经知道制剂的重要性。那么所以有一些药物呢，它就用这种方式来治。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要这样的制药呢？那么在《本草纲目》的卷一部分就提到了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久渍者、宜高煎者，也有宜物煎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病随药性不得为悦。就是药物啊，有的可以做丸子，有的可以做散，这不同的药物用不同的方式，而且对于个人吃下去也有不同的作用。那么例如陶弘景他说，按病有宜服丸、服散、服汤、服酒、服高煎者，一煎参用以为其治。华佗就说，病有宜汤宜丸者、宜散者、宜下者、宜土者、宜汗者。有的药它可以做丸子、做散、做汤，而也有的呢吃下去可以往下跑的，有的呢有的是要吃了以后要吐出来，有的要发汗的，就汗吐下三种方式来治病。那么他就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汤者用汤啊做这个药呢，它做成汤的话呢，汤者可以荡涤脏腑，可以使得脏腑五脏六腑啊能够很快的被冲洗下去，叫荡涤，能够荡涤脏腑，开通经络，调和阴阳，做汤有这样子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病患他会问，他说哎，我一定要用汤药。其实不对，因为一定要用汤药，汤药是荡涤的，是开经络的，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用这个汤药。可是现在一般的患者都说，那么这个汤药呢它速度快，对，就是快，快就是荡涤，但是荡涤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伤到脏腑啊，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么来看，汤者可以荡涤脏腑，开通经络，调和阴阳。可是丸呢，假如说做丸子，丸子啊，丸可以逐风冷，可以把风冷驱逐出去，破坚积，里头有坚硬的，有积聚的，能够破掉，进饮食。散就是药物做成散的话，散可以去风寒暑湿之邪，风寒暑湿都可以啊，也就是说比较起来外感的病都可以用散剂来治疗。可这里的散剂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药散，例如说吃什么胃散啦、之类的，不是。这个散剂呢就是用来治疗急性的外感病。所以外感病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东西所感染的病情。那么也就是等于流行，或者说这个外头啊，由于这个细菌啊或者滤过性病毒啊所感染的这一类的病情，那么可以用散。那这种散最有名的例如银翘散就是一个。银翘散它就是把这个药物啊打成比较细一点的药， 然后煮的时候呢，可以煮的时间很短，就是要让它哦，让它很快的能够煮出药的作用来，它叫做反。可是我们现在做的反子呢，多半都是做成粉剂，这个是不一样的，它观念上完全不同。这个刚才讲的那种反呢，是把它打成比较粗糙的反，然后呢啊来煮一煮，煮的时候很快的里头的味道就可以煮出来了。其实中药有用气者，有用止者。用气的就是像刚才讲的银翘散之类的，就是煮的时间要短，只要它的香气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种呢，是要用它的止。例如说我们这个药要煮得很久，要让它的这个药效呢进入我们身体的比较里面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煮的时间很长的。所以主要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不是说一概而论。最近在台湾有一种药壶，这种药壶呢称之为哑巴媳妇啦，或者是这个煮药剂啊都好，这些药壶呢它都定了一定的时间来煮药，大概都是定了差不多煮一个钟头把这个药煮出来。那么想想看，煮一个钟头这个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药物整个的萃取出来了。这种药我们是用其止，所以煮补药可以用来治疗比较上面的或者发散的呢，它的效果就不见得好了。所以你看刚才的银翘散它是治感冒类的病，再来看呢另外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汤。桂枝汤呢它古时候要怎么样煮呢？它是用嘴把它给咬碎，咬碎了之后呢再去煮，就是让它被咬碎了以后再来煮的话，这煮很短的时间，这个药物就可以起锅，就是用其气而不是用其止。所以煮这种药物只要香气已大出就可以使用了。那么再看，假如说这个我们要散五脏的结符、开肠利胃，这些都可以用刚才讲的这种散剂。那么李杲，也就是李东垣呢，他是这个他是脾土派的祖师爷，就是说他治疗病情都是治疗中焦的病，或者中土啊，就是脾胃啦这些地方的，或者说我们的气比较虚的啊，他用的药物都是这一类的。那么李杲这个人他说，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就汤呢它是荡涤的，是能够很快的洗清我们脏腑里头的这种不好的东西的，汤者荡也啊。那么所以呢，这种用来治大病可也啊，大病用之。散者散也，他说用散的话呢，它是有发散的作用。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疾就是很急的、很快的，就是急性病刚刚得的这种病。那么急性病也就是像感冒之类的这种病，那么可以用散，用这个散剂的药物去疾病用之。缓者缓也，就是说吃到丸子的话呢，丸它就是缓的，是慢的。缓者缓也，有舒缓而治之也，就是这个病啊它是一种慢性的，而且我们吃了以后呢可以舒缓这个病情，那么这样子来治疗。另外他又提到，他说药物要用咬的，他说把它咬碎的话怎么样呢？咬碎有它的作用，例如我刚刚讲的桂枝汤，那个桂枝汤里头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些东西，把它给咬碎。因为古时候啊，它没有这种像是这种是打散的这种东西啦，或者是机器来把这个药物给打碎的，它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呢，它又要用嘴巴把它给咬碎。啊，用嘴巴的咬碎，他说这是古制也，是古时候的一种制度。古物铁刃，古时候没有铁，没有刀，这些没有铁刃，一口咬细，煎之饮之，用嘴巴来把它给咬碎，咬碎了以后去煮成汤来喝，则易生易散。这种药物它可以生可以散，生就是往上跑，散就是发散啊，那么发汗而行经络也。那么再来他又讲到，凡治这种病情，假如说这个病是至高之病，就是跑到要治比较高的地方的病的话，要加酒来煎，要用酒来煎，去湿，假如说去掉啊，去这个 病情的湿气的话，要用生姜来治，补元气就用大枣，发散风寒就要用葱白，去膈上痰，膈就是横膈，膈上之痰就要用蜜，细末者不循经络。假如说这个药把它给打成细末，细末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散剂，是这种呢，它就不循经络，它不走经络，只能够去什么？去胸中以及脏腑之积。气味厚者用白汤调。假如这个药物它的气味都很强很厚，那么这个用白开水来配一配喝下去。气味薄者，假如说气味比较来得薄，也就是气味不很强的，那么这种药物呢，煎汁和渣服，就是把它给煮一煮，而且呢还要怎么样？还要把连渣子一起就喝下去了。治上焦，那么用稠面糊取其稠，用这个面啊，用这个面泥来把这个药物糊起来，然后来做成药丸子。这种呢就是治疗上焦，因为这种面糊啊比较难被化开，所以呢它放在里面可以煮，可以放在肠胃里面的时间比较久一点。治下部之病呢，其丸极大。治下部的病，那么丸子呢要做的很大，大概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钱一个，一钱就是3.75公克，很大啊。那么大的这个丸子呢，那么其丸极大而光且圆，并且要把它给打光，打光了怎么样呢？它就比较起来不容易融化，以至于放在肠胃里面的时间就更久了。治中焦者次之，治上焦者呢就极小。他说治疗下焦要用很大的药丸子，治疗中焦呢就小一点，治疗上焦的药丸子呢就要更小了啊。那么这样子来治来做这个药物，那么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制药都非常的讲究，不像我们现在啊，到最近这些在西药科学上面才有所啊有了解所谓的制剂的这种学问。可见中国古老的医学，它的科学发展程度已经是非常非常不简单了，非常非常先进了。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想啊，我常看到坊间好像有人家在吃一些那种黑色的小药丸，叫什么六味地黄丸。
有。
听说那个可以补肾是吗？
是的，它是依据书里头讲的，它是一种叫做补真阴、除百病。这个方子是在张仲景时代，也就是1700年前，在这个张仲景的《金匮》这本书里头。的一个处方叫做金匮肾气丸。那么钱乙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呢太热了，所以把里头的两个药叫做桂附啊两个拿掉，就称之为六味地黄丸。它是六个药组成的，
有六种药。
对，这六种药就是熟地、丹皮，就是牡丹皮、茯苓、山药，还有这个泽泻跟山茱萸，这六个药。
那熟地是不是好像常常
哦，对，你提到这个倒是很好，倒是蛮内行的了。那个这里面哈，这个、熟地啊，就这个熟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他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熟地一定要怀庆府出的才好，叫怀庆地，怀庆的熟地，就是所以叫怀熟地啊，怀地啊，这是一定要怀地怀庆的。然后呢，这还不算。这个地黄一定要经过九蒸九晒才好。什么叫九蒸九晒呢？就是把它给拌啊，把这个东西拌好久，跟这个跟砂仁啊，砂仁是一种药，酒呢要好的酒，然后拌了以后拿去蒸，蒸完了以后再去晒，晒完了以后再拿来蒸，蒸完了再去晒，这样子九次叫九蒸九晒，这样子这个熟地它的作用才会非常的好。一个很大的熟地，一个很大的地黄。然后被这样子九蒸九晒以后变得好小，所以我们称那个生的就叫大熟地，就大的地黄，那这个小的就叫就是已经是非常就是做得非常好的，而且假如说把它切开里面的话，可以看得到里面是亮亮的，像这个有点像薄油，像沥青那个样子，黏黏的，对，是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黏黏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觉得它很黏滞，因为它黏嘛，所以会黏在胃里面，以至于就是说消化不良，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哎，那我们这样把它做成药丸的话，是不是在吃的时候或是什么？跟那个一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哦，当然有，因为补肾的药啊，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它有五脏，这五脏呢最高的地方是肺，然后是心，然后是脾，然后是肝，然后是肾，这样子的一个层次。那么这个肾呢是在我们身体的最下方，越下方的药物哈，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越是空腹的时候服用，越上方的呢要吃过东西了才来服用。所以六味地黄丸呢，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应该是就是空腹使用，啊，不但空腹使用，而且呢因为是要入肾，肾呢它是属水，咸的入肾，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时候应该是用盐水来配吃下去，这个效果比较好。
哦，用那个盐水这样子吃，
哎，对，
然后还要空腹，那就不就早晚没吃饭之前，
一般来说是早中晚饭后饭前都应该使用这个，就是说假如有病了啊，当然就是在早饭前，也就是空腹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的空腹，还有晚上的空腹。
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如果说以后我们吃关于有中药里面有关这个补肾啊或是什么的话，都要用那个盐水啊？
不一定的，
是
不一定。我们一般认为是说它这个药物假如说往上跑的，好，那么我们应该要饭后用，那这个往下跑的就是饭前或者说空腹的时候使用。假如说是不到上也不到下的这种药物呢，它就随便，你就是在这个两次吃食物的中间吃都不要紧的。
所以说好像这个吃药
还有学问，
对，很有大的学问。
不但如此，而且还有一些药呢，它吃了为了发散的也是应该饭后用。假如说为了入的比较深一点的，像是肝啊肾的这种药物，大部分都是要到比较就是要空腹的时候使用。
对，最好还是要听医师的指示。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地黄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砂仁，用砂仁跟酒这样拌一拌来去蒸跟这个晒啊，那个砂仁就能够去掉这个刚刚讲不是讲这个地黄会就是熟地它很黏滞吗？那么就用砂仁，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它能够破掉这个黏滞的气，以至于它就不那么黏了。
这样子。
是的。
好，非常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
谢谢。